十一月份可以说是感恩的季节，提醒我们要来数算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特别是在2017年，神在你的家庭、在你的工作、在你的服事上给你诸般的恩典和祝福，你要来数算，要来感谢，要来赞美他。特别是保罗也提醒我们说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:18，他说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，也是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换句话说，凡事谢恩乃是讲说，在所有的事情上，不论是好的或者是你认为不甚好的事情上，都要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。阿们。包括你天真无邪的小孩，你要为他来感谢赞美神。有一天小张到他小孩子的幼儿园去参加他们幼儿园的运动大会，然后这个幼儿班的孩子们呢，都要想出一个口号，然后呢出场的时候要大声来喊叫这个口号。幼儿园的运动大会当天啊，小一班的幼儿园的学生就出场了，他们就大声地喊说，小一小一永远第一，哇，叫他们非常的开心，在那里鼓掌喝彩。然后到这个小二班的幼儿园的学生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也大声地喊叫说，小二小二独一无二，哇，又是一欢呼，这个掌声在那里呼喊。轮到小三班的幼儿园的孩子出场的时候，他们也大声喊叫说，小三小三爸爸喜欢，全场就笑翻了。然后旁边人说，要凡事谢恩，要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所以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我们怎样能够将100分的感恩能够献给我们的神。不是50%的感恩，乃是100分的感恩，100%的全心全意的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。阿们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100篇里面来思想，我们怎样能够把100分的感恩献给我们的神。我们要从100篇，今天早上特别是从新译本，特别打个广告，新译本在这里的翻译呢，比和合本的翻译更加接近原文哈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100篇，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，感受一下这个100篇乃是一个赞美感恩的诗篇。当时写这个诗篇的时候，乃是由诗班长带领大家一起唱出这篇诗篇，所以要用非常欢喜快乐的心情来读。好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1-5，来，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，应当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，欢唱这来到他的面前。要知道耶和华是神，他创造了我们，我们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也是他草场上的羊。应当充满感恩进入他的殿门，满口赞美进入他的院子，要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因为耶和华本是美善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诗篇100篇乃是一个赞美的诗篇，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诗篇100篇里面来思想我们赞美感谢神的基础，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来思想我们怎样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，为什么要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。首先我们先来做个2个观察，当你读这个诗篇100篇的时候，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气氛，什么的气氛呢？是欢喜快乐的气氛，或者你们要欢欢喜喜来到神的面前，要来乐意的来侍奉他，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气氛的一个诗篇。第二个观察讲到他的情绪，是以什么的情绪？是埋怨悲伤呢？不是，乃是什么？感恩与赞美的情绪来读这篇诗篇，来唱出这篇诗篇。所以我们先来思想我们怎样能够来用100分的感恩能够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。首先第一，我们要以怎么样？以感恩与赞美进入神的同在。告诉朋友们，有感恩和赞美，我们要以感恩和赞美进入神的同在。这里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满口赞美来进入神的殿门，然后我们要来满心欢喜，然后我们要感谢他，赞美他。我们都知道说，感谢和赞美乃是进入神同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钥匙。 感谢与赞美乃是进入神同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钥匙。换句话说，每一次当你感谢赞美神的时候，哦，你的眼睛就被打开了，哦，你的心情就好像被神打开一样，你就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，神荣耀的同在就降临在我们这里。所以每一次当你来到这里敬拜赞美神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受到好像这里特别有神的同在？很多新的朋友或者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们说，进到我们教会这个大堂敬拜的时候，当这个敬拜赞美团队在台上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他们就感动得不由自主地滴下眼泪来。我说这是因为什么？神的同在。不然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神，当有这么多人在一起感谢赞美神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就非常的乐意降临在我们当中，因为我们以感恩进入他的门，我们以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因此我们要以感恩赞美来敬拜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阿们。我们看看我们感恩的基础是什么，乃是基于我们与神这个非常宝贵的关系。在这短短的五节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三方面，我们与神非常宝贵的关系。什么关系呢？第一，我们乃是属神的子民。告诉旁边说，你是属神的子民。在诗篇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因此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尽情的来做什么？敬拜他。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你不只是这个普通的一个人，不然不管你怎么看你自己，但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呢，你乃是属于神的子民。这个何等的宝贵！为什么如此讲呢？当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好像什么都不是，你是所谓的犹太人认为的外邦人。当你信靠耶稣基督以后呢，你好像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，成为神的子民。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节所讲的。我们来看看第二章第十节，彼得说：“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。”是讲谁啊？讲我们啊。刚才旁边说讲你了，就是外邦人嘛，犹太人以外都是外邦人，算不得神的子民，现在呢却做了神的子民。哈利路亚！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彼得人是告诉我们说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怜悯，因为神的怜悯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好像被神纳入神的国度里面，成为神的子民，成为神的选民，好像神的选民一样，可能够领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神给以色列他选民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！因此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请你不要迟到来敬拜，敬拜赞美的时间太宝贵了，因为当你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呢，神的同在就降临在这里，而且我们要怎么样？尽情的来敬拜他。阿们。高的排名说要尽情的来敬拜他。所以每次到台上在这里带领大家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你不要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，你不会唱的话嘴巴也念出来，把这个歌词念出来，学习唱，尽情的来敬拜他，让你能够享受神的同在。然后第二，我们不但是神的子民，第二个基础是什么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看看，我们是神所创造的。告诉旁边说，你是神所创造的，不是由猴子变来的。 OK， 千万不要把自己低贱的到一种地步，是猴子变来的。你是神所创造的，因此呢，你要喜乐的来怎么来服侍他吧。我们是神所创造的，而且是神造作他的形象所造的，记得吗？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，当神按照他的心意创造的万物看为都是好的时候，神就怎么样？最后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为我们造了我们造男造女，充满着神柔美的形象，有神的这一些的美好的属性在我们里面，因为神造作他的形象造了我们，因此我们乐意的来服侍他。而且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不但是第一次我们被神创造，我们还有第二次被神创造。那你说什么意思呢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神好像第二次创造了我们，在哪里创造我们？在基督耶稣里又创造了我们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工作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一个杰作，masterpiece， 就好像 Michelangelo 的这个大卫的雕塑一样，是他杰作，我们原是他的杰作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什么？我们是万物之灵啊，我们是神的创造当中的最高峰最巅峰的创造，是他的杰作。在哪里？在基督耶稣里创造出来的。这个造本身字眼就是跟这个创造是一样的字，被在耶稣基督里被创造成的，为要做什么呢？目的是什么？叫我们能够行善，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能够活出神的生命，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阿们。因此我们要怎么喜乐的来服侍他， 因为我们是他造的，神造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与他同工，能够来服侍，能够服侍我们身边左右的人。因此我们要欢喜快乐来服侍他，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。阿们。告诉旁边说，要来喜乐的来服侍他。第三个基础，第三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？我们是他神草场上的什么羊？我们是神草场的羊。所以这个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说，哎，我们是神草场的羊，没有说我们是别人草场的羊，那就糟糕了，会被赶走，可能会被杀害。我们乃是神草场上的羊，因此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来感恩。当你讲到我们是神草场上的羊，你马上想到诗篇二十三篇，对不对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领我到青草地上。我们的神说，我是你的牧者，我是你的牧者。不但是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牧者，到新约的时候呢，耶稣更进一步的把这个关系拉得更近，近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，耶稣基督说什么？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二十三篇诗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耶稣说我是好牧人，我不是一个雇工，不会把你丢弃的。当有狼来的时候，我是好牧人，我好到一种地步呢，能够为你来舍命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我们舍命啊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，好让我们能够相信他，成为他的儿女，成为他草场上的羊。因此你可以想象我们为什么要来感恩，为什么要来敬拜赞美他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嘛，我们就要尽情的赞美他，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，我们就乐意来与他同工来服侍他，因为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，我们更是要来感谢赞美他。那你说我们怎样能够将一百分的感恩能够献给他？我是说指一百分的感恩，也帮助你记忆，在诗篇一百篇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按照神的心意，讨神的喜悦，我们来感谢我们的神。因此我们要将一百分的感恩来献给我们的神。告诉旁边说，将一百分的感恩献给神。我们要从第四篇一百篇第五节，我们来再一次看看四篇第一百篇第五节。他说，因为耶和华本是什么？美善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这里讲到的美善、慈爱和信实是指什么？这是讲我们神非常荣美的属性，神他的个性，他的本性。神除了圣洁公义以外，这里非常宝贵，诗人这里乃是带领会众一起欢喜快乐的唱出诗篇一百篇，乃是说耶和华本是美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因此我们从三方面我们来思想，我们怎样能够将一百分的感恩能够献给我们的神。首先第一，因为耶和华是美善的。告诉旁边说，耶和华是美善的。因此你千万不要怀疑我们的神是美善的。你知道仇敌其中一个最厉害的攻击就是来引诱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怀疑神他不是完全美善。所以他那提醒弟兄姐妹说，我们说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,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。 神是美善的。你可不知道连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的时候也中了这个魔鬼的诡计，怀疑神的美善。所以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魔鬼像蛇一样来到这个伊甸园里面，要来试探，要来引诱我们的夏娃。因为神早就告诉他说，在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有在园中间的分别善恶的果树你不能吃，吃的那一天你必定怎么样死。那蛇怎么说呢？我们看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第五节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哇，这招厉害，开始让你有点的怀疑。嘿，神说你一定死，其实呢，啊，神讲话有时候是有点过分一点，其实你不一定死了。然后更进一步的来诱惑夏娃，来怀疑神的美善。怎么怀疑呢？因为神知道，你不知道，神知道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嘿，神保留了一点点不给你呀。神是完全美善的吗？不是啊，他不让你们的眼睛像他一样能够分别善恶。因此呢，他故意不让你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因为你们吃的那一天呢，眼睛就亮，像神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的始祖夏娃就 被这个诱惑试探中计了，所以如今我们才那么可怜，生活在罪中，而且成为罪人。因为魔鬼要叫我怀疑神的美善。很多时候当你在患难甚至灾害当中的时候，你真的真的会落入到魔鬼的这样的一个诱惑里面，他一定说神不够美善，所以这个事情才临到你。举个例子，上个礼拜在德州教会的枪杀案，26个人死亡，其中14个是小孩，其中包括主任牧师的女儿14岁，其他24位重伤送入医院里面去。你说神怎么会是美善的呢？如果神是美善的，他怎么会允许这么悲惨的事情临到他自己的教会，临到他的儿女，而且还是族人牧师的女儿？神怎么是美善的呢？我想仇敌这时候可能百般的诱惑引诱我们说，相信神不是美善，如果神是美善的，为什么他不阻止这个事情发生呢？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疑问，很多的问题没有解答，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，但是我们只知道，我们只相信说神他是美善的。听听这个教会主任牧师他的话，你就可以明白。昨天是他们教会第一对夫妇被枪杀的夫妇的追思礼拜，在追思礼拜的时候，这个主任牧师主持这个安葬礼拜，就对会众说，他说这一天是充满试炼的一天。他说不，其实不是充满试炼的一天，这个礼拜是充满试炼的一个礼拜。但是你们要记住，神会，不是会，神已经得胜了。哇，他自己的女儿14岁，在这个枪杀案中被杀死。他说你们要记住，神不是会，神已经得胜了。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这种灾害，在这种患难当中的时候，仇敌最容易来欺骗我们，诱惑我们说神不够美好，神不够美善，如果是美善的话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他自己的儿女呢？旧约圣经充满这样的例子，特别是旧约圣经里面的约瑟。现在约瑟在他还是青少年的时候，就被他自己的兄弟哥哥出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啊。做了奴隶以后，后来好不容易被提升到这个波提法的家做总管家，后来被这个波提法的太太诬告下到监狱里面，为这个酒正跟王的这个工人解梦。没想到这个酒正出去以后，他要酒正纪念他，酒正却把他忘得一干二净，一忘就是2年。你可以想象，在这十几年的岁月里面，从一个青少年就被卖到异乡他国做奴隶，后来又被他的祖母诬告下到监狱里面，后来又被这个酒正遗忘，就了2年，十几年，至少13年的时间。神怎么会是美善的呢？如果神是美善的，为什么允许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？所以很多时候仇敌就在你最痛苦的时候，最多患难的时候，就来欺骗你，嘿，神不是完全美善，如果完全美善的，为什么约瑟神不早救他？但是约瑟呢却不是如此想。约瑟在这些患难当中，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神是美善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紧紧抓住神给他的应许。记得吗？他被出卖之前，他做了许多的梦，梦中神已经告诉他说，将来你要做头不做尾，将来你要居上不居下，不但你的哥哥们都要向你来跪拜，连你的父母亲都要向你来跪拜。他紧紧抓住神的那个应许，帮助他度过了许多监狱的痛苦、诬告的痛苦、被人遗忘的痛苦，最后坐上了埃及宰相的位置。他的哥哥后来认出他以后吓得半死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我们的时期到了。没想到约瑟一次又一次饶恕他，告诉他说，哎，我不要处罚你们，你们放心吧。后来把他们全家接到埃及里面去过他们7年的大饥荒。结果他的老爸雅各死了以后，哥哥们又开始害怕了，就赶快跟约瑟说，哎呀，你爸爸还生前还在的时候呢，已经告诉说，啊，哥哥过去所做这些很邪恶的事情啊，请你饶恕他。约瑟听了以后呢，心中非常的难过，又开始哭了，为什么你们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呢？所以在创世纪第50章，我们看第50章19节20节，约瑟怎么说呢？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 我不是神啊，神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，神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。为什么？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怎么害我。约瑟一点都没有否认，一点都没有忘记，一点都没有否定过去他哥哥对他的伤害，他完全没有否定。他说你们过去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把我卖到埃及，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我都知道，但是呢，神的意思原是什么？好的，耶和华本是美善的。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旨意是美好的，今天我们大家都死光了。所以过去那十几年被遗忘、被出卖、被诬告，约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说神仍然是美好的，从来没有埋怨过，从来没有苦读过，因为他相信神是美好的，所以他可以感谢神啊，他可以饶恕他的兄弟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曾否被人出卖过？可能被你的爱人出卖过，甚至被你的同事诬告，被你的恩人遗忘，你心中里面是否感觉到我们的神真的是不够美好？我付出了那么多，那么多的痛苦，如今仍然是这样的一个光景，神怎么是美好的呢？诗篇告诉我们说，原来耶和华本是美善的。所以请你不要怀疑，千万不要怀疑神所给你的应许。有一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，他说你在黑暗当中千万不要怀疑神在光明中向你所启示的话，在黑暗当中千万不要怀疑神在光明中给你的应许。虽然你祷告了很久的应许还没有临到，你不要因此说哎，神不够美好啊，哎，时间还没有到嘛。约瑟等了13年，盼望你不需要等那么久。所以他说原来你们的意思是来害我，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感谢他，因为神是美善的。所以德州教会的主任牧师可以说，但你们要记住，我们的神已经得胜了，我们的神已经得胜了。在患难当中紧紧抓住神，因为神是美善的。然后第二，我们为什么可以给神100分的感恩呢？因为神是慈爱的。刚才说神是慈爱的，神是慈爱的，你不要害怕。你每次来到神面前，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，因为神是慈爱的。慈爱到什么地步呢？是永远的爱你，不离不弃的爱，到底的爱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你看看以色列的例子就知道了。神的选民，神呼召他们出来，要代表神向外邦人、周围的列国来传讲神的美德、神的福音，他们却一次又一次背叛神，不但背叛神还去拜偶像，伤透了神的心。如果你是神的话，早就把他们踢出去了。但神怎么说呢？在耶利米书第31章，神怎么告诉他们？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向以色列显现，说我以什么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哇，这句话你想以色列人听了以后有什么感受啊？我们是顽梗悖逆的子民啊，一次又一次伤透神的心，但是神却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，我以我的慈爱来吸引你。因此你可以不必害怕来到神的面前，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么的糟糕，多么的罪恶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也是双手来接纳你。我觉得耶稣讲了许多的故事，最感动的故事莫过于他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。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，一个老爸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跟小儿子，老大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，像我们中国人，老二呢就是不爱工作，然后只爱享受。老爸还没死就说，哎，把这财产给我，把遗产给我。你知道这 对以色列人来说呢，这是个咒诅，通常是死了以后才能够把遗产分给你啊。还没死就要老爸把遗产分给他，不是要了老爸的命吗？没想到这个老爸就救了他，就迁就了他。结果这个老二呢，就拿着钱到处去放荡，圣经说耗尽他所有的钱，不久就花光了。又刚好碰到这个大饥荒，他穷困到一种地步，没办法到一个大户人家去。没想到大户人家派他去哪里呢？派他到田里面去做什么？不是放羊放牛啊，是什么？放猪啊。对犹太人来说，猪是不洁净的动物，根本犹太人根本不能够接近猪，还去放猪。你可以想象他沦落到这种的 这么多凄惨的这种地步吗？他在猪圈里面的时候，看到猪吃这个豆荚子，哇，太饿了，没办法跟猪来抢吃啊。你可以说他已经凄惨到一种地步，不能够再凄惨。感谢赞美主，忽然间他有一天醒悟过来，可能被猪碰了一下。哇，我在猪圈里面，嘿，我爸爸家里面有这么多的故宫啊，我好不好就回去告诉我爸爸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我不再配做你的儿子了，好，让我做你一个故宫吧。我当然可能就是不断的演习，到底要怎么讲呢？跪下来，怎么求他爸爸再一次来收留他？没想到他回去的路途当中，我在那一定心中里面走一步退两步，走一步退两步，犹豫不决，到底我爸爸会不会接纳我？到底我爸爸会不会责罚我？到底我爸爸会怎么样？但你可知道，这个爸爸从他出走的那一天，每天都在那里期待我的儿子什么时候回家，我的儿子什么时候回头，每天在那里等待。我们看看这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节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，这个老二回来了，相离甚远。这里相离甚远不知道有多远，这个老爸可能有年纪开始老花了，说呢至少要50米或者100米之内嘛。相离甚远，他父亲看见然后就动了慈心，心里面就受感动，怜悯的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，连连于他亲嘴啊。你可知道这个孩子从哪里回来？不是从5星级的酒店回来，从那里，从猪圈回来啊，最肮脏最不洁净的地方回来。请问你没有看过猪圈是什么样子啊？我从小住在乡下，所以我的二叔是养猪的，我知道猪圈是什么样子，猪圈是什么味道。但你经过的时候，你回来你满身都有一点猪的味道，臭的味道，何况在猪圈里面跟猪来抢食物，身上都是猪的臭味。他老爸哪里还闻到什么臭味，一看到这个宝贝儿子回来就抱他，连连的亲他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来爱你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不管你是犯了多么大的错，犯了多么大的罪，只要你愿意回头来到父的面前，他永远以敞开的膀臂等待你，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，只有接纳，只有拥抱，只有亲嘴，只有爱。这个浪子重新回来，所以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他。我们有这样的一位慈爱的天父，你怎么不能感谢赞美他呢？你怎么不来感谢赞美，将100分的感恩献给他呢？然后最后第三，我们能够将100分的感恩赐给他，是因为什么？神是什么？信实的。告诉旁边说，神是信实的。神是信实的，所以不要放弃。神是信实的，这是神的属性里面非常重的。他之所以成为神，是因为他不能够背负他自己。他说话算话，他说成就必要成就，他永远不能够反悔的一个神。他是信实的神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完全的来依靠他。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挫败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在祷告等候神的应许久久没有来到，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怎么样？灰心，然后呢放弃。既然祷告那么久，神还没有为我来成就，算了吧，神可能忘记我了。但你不要忘记，神是永远信实的。就算是你失败到绝望想放弃的时候，神仍然没有忘记你。记得彼得吗？主被出卖之前早就告诉他说，你在基教之前3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算与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。结果彼得真的是3次不认主。主向他回头一看，圣经说他非常悲伤的哭的出去。从此以后彼得就跌入到绝望的深谷里面去，自己爬不起来。我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，怎么能够落到这种残酷的这样的一个失败里面？所以他结果做什么呢？几乎放弃了。怎么知道他放弃呢？重操旧业了。我在神的国度里面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了，就回去我自己以前的职业吧。所以你看看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3节，这里说呢，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这个他们是谁？他几个跟班的人。哎，彼得不愧是领袖，失败的时候还有人跟他的，你知道吗？这里面是6个门徒啊。他说我打鱼去了，他们说哎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哇，这个号召力 可强。他们就出去了，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结果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？耶稣早就在加利利的岸边，在那里预备，不吃烧饼油条，烧鱼啊。 预备早餐要给他们吃。记得耶稣问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问了耶稣，耶稣问了他三次，每一次耶稣都回答他说，你要喂养我的小羊，你要牧养我的羊，你要喂养我的羊。耶稣乃是提醒彼得说，我不是曾经告诉你吗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，我还要将天国的钥匙赐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彼得，让你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要释放，我要把教会这个权柄钥匙交给你，我还没有放弃你，你怎么放弃你自己呢？还有工作还没有做完呢，彼得，你要来喂养我的小羊，你要来牧养我的羊，你要来喂养我的羊。耶稣呢，就重新恢复彼得在当时很重要初期教会领导的位置。他想放弃了，不干了，我既然失败的那么凄惨，连耶稣基督我都不认，而且是在这些仆婢的面前不认他，我还有脸面来见我的主吗？但是耶稣却说，你要来牧养我的羊，喂养我的羊。你是否过去令我们的神失望呢？不小心可能你犯罪了，不小心可能 你在你的工作或者在你人身上，你觉得 你失败了，而且失败得很惨，觉得说神在你身上已经完全没有指望了。不不不不，当神还没有放弃你的时候呢，永远对你来说都是太早放弃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他是信实可靠的神。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神的属性，神的属性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一定要是信实的。信实就是说他说到做到，他给你的应许一定会实现，他的话语永远不能够被改变。我们也想到当年很早以前，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先生从英国去到这个我们的中国，而且到中国的内地创办了中国的内地会。你可知道他在中国花了多少的时间吗？他今年出入中国一共进出了11次，他在中国一共住了多少年你知道吗？51年。他在死在那边，孩子死在那边，他在许多的患难许多的灾害当中，他怎么能够持续不断的为我们中国人要听福音的缘故继续留在中国？他紧紧抓住神是信实可靠的。当我看他的传记的时候，有一句话他常常提到的，就是在希伯来书第10章23节，这是他紧紧抓住不放的，就是在23节，希伯来书第十章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什么？那应许我们的是什么？是信实的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，那应许我们的是位信实的神，是我们创造的主，我是 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牧者，他不会反悔，他不会背负他自己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他为我们中国做出了伟大的事工，把福音传到内地，而且如今基督徒海外使团还在世界各地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，他的儿孙们已经第六代仍然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，因为他相信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，让我们真是向神献上我们100分的感恩，因为我们的神本是美善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，所以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来感谢他，欢喜快乐的来赞美他。特别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，因为我们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所创造的，我们更是他草场上的羊，我们更是要欢喜快乐的来感谢赞美他。阿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爸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创造我们的主，你也是我们的大牧者。因此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，再一次我们深深的来依靠你，来宣告说，主啊，你本是美善的，你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因此我们可以来感谢赞美他，而且每一次当我们在你面前感谢赞美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说我们的困境我们的试炼就是让我们能够遇见你的机会，但仇敌攻击的时候，当我们在你面前感谢赞美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为我们差遣伏兵，帮助我们得胜又得胜。因此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欢呼喜乐， 来赞美来感谢你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起立来唱主诗歌，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，让我们欢喜快乐的来感谢他，来赞美他。我的心啊，你要全心全力的来称谢赞美他。
心啊，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，因他心事广大，慈爱永存。我的心啊，你要一天几次称谢赞美主，因他恩典够用，使我感动。
再来一次，我的心啊，
我的心啊，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，因他心事广大，慈爱永存。
被提升，不论你在什么的环境，仇敌多么厉害的攻击，只要你感谢赞美主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就被打开，看见魔鬼的诡计，那你能够转向神来依靠他，知道神是美好的，知道神是慈爱的，知道神是信实的。阿们。为你目前的遭遇，目前的环境来感谢赞美他，我们开口来感谢赞美他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感谢赞美你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主，我们可以说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，因为主你是美善的神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你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再来一次来。我的心啊，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，因他心事广大，慈爱永存。要一天七次称谢赞美主，因他恩典够用，使我感谢。每一次，每一次，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，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，你为我成就大事，超过所求所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胜过困境与试炼，胜过仇敌攻击，最好的方法不是埋怨，也不是逃避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感谢赞美他，感谢赞美他，因为他永远是美善的，感谢赞美他，因为他爱你爱到底，感谢赞美他，因为他是信实直到万代，所以你可以来投靠他，感谢赞美他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经历他， 感谢大美他的时候，神就差派伏兵来击败所有的仇敌，让你能够继续的来感谢赞美他。阿们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主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你的名，我们是你所造的，也是你草场上的羊。因此我们今天就选择来感谢来赞美你，因为主你的慈爱，因为你的信实，因为主你的美善。今天早上我们就将我们一切的赞美一百分的感恩完全的献给你，因为只有你是配得的。谢谢我们的主，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交通与感动，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，阿们。感谢赞美我们的神。让我们说，将一百分的感恩献给神。